民数记第十八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一章，民数记十八章，以西结书三十一章，题目是恩中高傲堕落，中圣职想治好。恩中高傲堕落，中圣职想治好。今天民数记十八章仍然是针对可拉党的叛逆，神再次重申祭祀和立为职任的重要，这个职任的神圣，这个职任的重要，这实在是连着前面两章圣经是针对可拉党的叛逆。立为人不能够再享受祭祀同等的特权，立为人和祭祀各有自己神给他们的那一份，所以各守本位，忠于圣职。祭祀是祭祀，立为人是立为人，所以这章神分的特别清楚。在可拉党以前，立为人和祭祀某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分清楚，这次要特别分清楚，强调立为人不可以挨近圣所里面的器具和坛，当然你根本不可以再烧香拿香炉，所以就针对的。那外人呢，像流便之派，那就属于外人，他根本不是立位之派，更是不可挨近，挨近的必死亡。所以一节到七节就讲到祭司和立位人的职分，也就是应该怎么样的守本位忠圣职。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守本位忠圣职，各守本位，各忠心自己本职。尤其是亚门子孙做祭司的，亚门子孙做大祭司，他要承担干犯圣所的罪孽，就是他要负这个责任。关于圣所里的出了问题，亚伦要负责。底下一段呢，从八节以后就讲到做祭司的神给他们有治好的份，永得的份，神给他们有他们该享受的，也包括利未人，无论是祭司和利未人各有所享受。这个享受的就是以色列所献上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等，叫做至圣的物。另外呢，利未人享受十分之一，利未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就是恩典中要多做的感恩，多做的奉献。所以这就是告诉祭司利未人，你只管好好忠心，神赐福你，神赐丰盛。这个丰盛不但包括物质那方面的丰盛，因为这个是祭司利未人的永得的份。你服侍神，神给你有所享受，以色列所奉献的，无论是出俗的，是十分之一的，是所献的祭留下来的，都是归祭司利未人享受。但是更要紧的是，祭司利未人要吃至圣的份。做祭司的，尤其是男丁，因为他要承接做祭司，要吃至圣的份，就是代表主的道。主的道是至圣的物，你天天吃透，你才能够蒙保守，才会谦卑感恩忠直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在以西结书三十一章仍然继续讲法老。讲法老的时候，这一章重点是讲到亚述的败落。亚述曾经像一个极其高大的香柏树，是发旺到极点，是这个插入云霄，插入云中了，高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因为心骄气傲，不将荣耀归给神，在恩典中堕落。所以为什么今天讲埃及，为什么要讲亚述呢？就是把亚述的败落告诉埃及，你埃及王法老，如果你像亚述一样，你也要如此的败落。所以最后第十八节就讲了，在这样荣耀威势上，在伊甸园诸事中，谁能和你相比呢？就是指的埃及。然而你要和伊甸诸树一同下入阴府，所以一切至高的都要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下入阴府，这是代表着永远灭亡啊。亚述这棵树插入云中，结果什么？十六点扔到阴间，原来你高得不得了，最后扔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不但是讲亚述，讲埃及，我想也是叫神的子民要谦卑，要受教。今天你我也要受教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忠职与受教，我们都是神给我们有祭司立位人的职分，我们要忠于他给我们的职分，我们更要受教。 我们要谦卑感恩。做亚伦，做亚伦子孙，做利未人，要谦卑感恩，在恩典中天天知恩感恩，谦卑，而不要高傲忘恩。为什么被下入阴府？为什么被扔在阴间？就是因为高傲，更是因为忘恩。是一个人忘记神的恩典，不知恩不感恩，就会高傲到极点，那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今天两杯相对，求主给我们能够谦卑感恩，而不要高傲忘恩。那我们就要忠于那所给我们的职分，忠圣职于谦受教，要受教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16节对9节，正好两段，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16节对九节，16对9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忠圣职，专事主，不自高，他云中。所以那边讲亚述是一个高大的香柏树，这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，做祭司，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谦卑，就是要学习谦卑。谦卑也是我们肯对付自己，我们跟主联合的生命。所以忠圣职，专事主，不自高，他云中。不要自高，插到云里面去。我们现在先看以西结31章1到9节，这正好是第一段。这一段就讲了亚述的高傲，怎么样成为荣美。11年3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。”说什么呢？第1节、第2节仍然是说，指着埃及，先知在说预言，指着埃及，先知在攻击他罪恶，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埃及在古代简直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国家，没有人能跟你相比，你好高傲啊！这威势啊，这威势就代表什么？法老自高自傲，法老这个国家啊，许多的国家都要依靠他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大有威势。非常强盛，永远不会灭亡。是啊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底下从第3节开始就讲到亚述王，讲亚述王也是给埃及王听，讲别人就是给我们听。所以在箴言19章25节讲的，鞭打谢满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。谢满人挨打，你愚蒙人就要长见识，我们常常不长见识。好像老大挨打，老二还是淘气，还是乖僻，是要长见识。长见识什么呀？受教，受教。所以这一篇就告诉你，你法老王应该受教。你别看你在威势上没有人和你相比，曾经在历史上亚述大王也是如此，可能比你威势还要高，但是怎么样，亚述大王不是被打下来了吗？所以下面第3节就讲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，枝条荣美，隐秘如林，极其高大，树尖插入云中。所以这是讲一棵树吗？这是讲这个大王。所以魔鬼就是自高自大，魔鬼也叫人，你看看历代以来所有的统治者就是自高自大，把自己比作神，自己要主宰天下，要什么呀？自高自傲，抓钱，抓势力，抓地位，抓一切。所以讲了亚述王，亚述王提起来我们最熟悉，因为圣经讲亚述大王，尤其是那个西马记里讲的最多。在这个列王讲，在历代讲，在以赛亚书又讲，尤其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，这亚述大王野心勃勃。我们知道亚述啊，不但是把北国毁了，他们的野心到了西马基地的时候，他想了什么？妄想要把这个耶路撒冷，就是犹大，要灭掉，但是神不允许。后来他才被打下来，极其高大，数天插入云中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要跟至高的神来相什么呀？相对抗，都数天都插在云中，重水使他生长。4节、5节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，你所以长得这么高大， 你所以这么样的枝条荣美，你所以这样的隐秘如林，你所以这么极其高大，是因为重水使你生长，深水使你长大，是因为你的环境，你的条件，这不就说明你的一切的恩典是从上帝而来。如果没有水，你不是长在重水和深水的旁边有江河为流的话，你根本是一个枯干的树，你能长得大吗？矮矮小小。所以长高长大是因为神给你丰盛的恩典，这个重水深水就代表神给他丰盛的恩典。人常常是这样，你出了名了，有些传道人大大出名，大有恩赐，那真是出众了，但是怎么样，忘记了一切都从神而来，这个深水重水那使你生长，使你长大，所在之地有江河为流，你看那多好的条件，插出的水道沿到田野的株树，所以它高大，高大的超过一切的株树，哪个国家都不能跟亚述大王比，哪个人都比不了你。所罗门不就是高大的香柏树吗？真是高大，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，都来看所罗门国度的丰富尊荣，神给他的智慧和丰富，那天下比不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所罗门后来自高自大，所罗门后来怎么样？放纵在恩典中。为什么放纵？自高自大。为什么堕落？没人能管我。这么多的飞兵送来，这么多的公主送来，我要怎样怎样？哪个人敢干涉他？哪个人才听哪个人的话？所以你就会高傲起来。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的株树，发旺的说枝子繁多，枝子繁多，当然果子也多得不得了。因得大水之力，枝条长长，又长长又繁多又发旺，甚至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，所以这就指着人民了。那飞禽走兽得你的什么？得你的好处，更指着下面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印下居住，都得到他的保护，都得蒙他的好处。那你这个你实在是不但你自己蒙恩，而且恩及万人，各个国家都来。所罗门的时代不是什么，连十八女王从地极而来，这圣经形容的，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你高到什么程度？神可以给你丰富，可以给你恩赐，可以给你地位，可以给你名声，可以给你一切，但给了以后你怎么样？大小人民都要在他印下居住，树大条长成为荣美，不但大高而且荣美，真是人人都羡慕。又根在众水之旁，别忘了根在众水之旁，所以四节到七节就形容他为什么长得极其高大，这也是提醒你蒙恩，你要知道这个饮水思源呢，这个根在哪里。我们常常不想这些问题，我比谁都好，我比谁都荣美，我比谁都了不起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甚至神园中的香柏树都不能遮蔽它，都不及它，松树也不及它的枝子，枫树也不及它的枝条，哪个都比不了。所以一个人特高的时候，那可不了，其他人都矮，都比不了。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，连神园中一点园的树都比不了它。我使它的枝条繁多，我使它的枝条繁多，别忘了是神恩待你，神某一个时期特别的重用你，神某一个时期让你特别枝条不繁多。因为越蒙恩越谦卑，月色是枝条都看出墙外，月色恩典够大，但月色是越蒙恩越谦卑，月色是蒙恩到底的一个神所用的器皿。到后来神把它升高，甚至天下的人都到约瑟那里，他作为一国的宰相嘛，他不仅仅是埃及的宰相，他是当时是全世界的救主，约瑟是基督的预表，一直谦卑到底，而且奉养自己的父亲，而且照顾眷顾关心自己的骨肉，枝条繁多成为荣美，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，意思是哪个都比不了你啊，比不了。那这就是一到九节，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思想主的恩，不要忘记 一切是从神而来，是神预备的丰富，这天然的条件还不是神给的吗？所以后面我们讲这几章讲的埃及也是这样，埃及有尼罗河，尼罗河是你创造的吗？尼罗河不是天然，天然不就是神创造的吗？有人讲天然就好像只是应得的一样，神给的，神安排的，神创造万有，神主宰万有，神统管万有，所以得一点恩典都是恩典，别忘记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就提醒我们，也是对照我们自己，有时候稍微蒙一点恩，一点恩典，我们就会骄傲起来。告诉你，你要知道这一切是神的恩典，是他赐予的，所以可别插入云中，可别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自己的出身，可别不占地位。那对着这边就是对祭司和立位的要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从第一节要看到十六节，两边相对，就是开头两节这一节，然后都是啊不，开头两节这两节，然后都是两节这一节，两节这两节就是一节这一节的意思啊。我们现在看这边两节，那边两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那这一章独有的这一章呢，是不是对摩西说，直接对亚伦说。亚伦在前面，真是忠心的祭司，在可拉党的身上，亚伦真是靠神得胜，而且还付代价，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烧香拜俗，神仙的神直接对他讲。所以亚伦，因为这个可拉党就是针对亚伦，这个可拉党就是不服这个亚伦祭司的职责，所以现在说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比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刚才圣所的罪孽，就是整个的圣所，你亚伦子孙要负一切的责任。什么叫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呢？就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，你要忠心，你要看守神的圣所。这个担当干犯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这个圣所看守好，不容随便人来侵犯。神给你这个职分，你就要看守好。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，任何人侵犯这个职任，你也要担当。所以这一个单子就给了你亚伦了。好比保罗，保罗是忠心的，是从心里的甘心乐意。保罗说，不但这些事，而且众教会的担子都加在我身上。保罗是承担的是众教会，是他建立的或者不是他建立，只要是神的教会，这个保罗就承担一切的责任。所以哪个教会出了异端，出了问题，保罗就写信，保罗就关心，保罗就付代价，保罗就为他们代祷。这是承担责任，承担责任不但说我不肯，你不能够推卸，就是你要主动的承担起来，有负担，有爱心，有关怀，真正在灵里突破口，这担犯祭司的责任。所以可见的祭司的责任是多么重要，是神特别的拣选，你要有特别的负担，有特别的敬重。第二点，你要带你弟兄立位人，对立位人呢，你要关心，你要跟他联合。利未人，那就是亚伦子孙以外的整个这个支派，利未人也是侍奉神的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你带他们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。所以工人呐、传道人的牧师跟执事长老都要配合，要跟你联合来服侍你。只是你和你儿子要一同在法会的帐幕前供职，只是有区别，区别怎么样？这个亚伦做祭司就是祭司，利未人就是利未人，就各自有不同的分工，不能够混杂，不能够随便的滥用这个职权。因为只有亚伦子孙是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，那你就在圣所里面，法柜的帐幕前就是烧香点灯，这些圣所里面的服侍来供职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一面是神的话领导了以西结，为什么领导以西结？是让他指责法老的罪恶，继续攻罪。这边呢，是神的话领导了亚伦，亚伦做祭司，以西结重点是做先知，当然以西结也是祭司。做先知就要指责罪恶，做先知要做列国的先知。现在这几章，神就叫以西结针对法老，那你要针对法老。这两边相对，先知指责罪，那面是祭司担当罪。你说祭司 做祭司倒很好，职务最高，在圣所里面这个地位最高，而且你要担当罪恶，就是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。那这就是针对什么？格拉党所做的，格拉党就要篡取，要擅自夺权，所以神说你要担当，这就是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得干犯，不得干犯，就是任何人不能干犯。如果哪个人干犯了，你亚伦子孙，你和你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。这干犯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触犯了这个职任。这干犯的意思就是想要怎么样擅自夺权的意思。那你要担当，或者你要承担这个责任，不得干犯。对着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以西结，尊神为圣。你看以西结怎么传承的？讲个法老，结果又要讲亚述。你都要尊神为圣，这叫法老。我们再看法老，法老就是不尊神为圣，因为他自尊做王，他以自己为王，他根本不尊神做王。所以法老有什么？那边第二点，属地的威势无可比。所以说讲到威势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就是法老在当时来讲，的确是在列国身上，这个威势就是他的威严权势地位是在列国之上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是啊，但今天我们不要追求这些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追求这边就是亚伦子孙是神前供职更尊荣，我们不要威势，我们要的是属灵的尊荣。神前供职，你可不要在地上有什么威势，我们不比这些。所以第二点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前来联合事主，所以这个人要前来，你要跟亚伦子孙配合，而不是做可拉党叛逆，做了利用量还不知足，那叫不占地位。前来联合事主，你要跟亚伦联合，跟亚伦，你跟大祭司要联合，说工作要配搭，不能各做各的，也不商量。那对他那边去呢，就是以西结是与神联合，所以他能攻罪，他那个大胆，他那攻击的有力，与神联合，这边是就彼此联合，联合是主。那边是讲到法老，你是举世无双，世上人找不到你，世上各国家里的找不到你呀、啊，像你法老这么了不起。但今天我们怎么做祭司？我们要谦卑事主。你千万不要举世无双，大概除了我没有别人，我们越谦卑越好，越隐藏越好，而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再看三四两节，三四两节对第三点，他们要守所吩咐的，并守全帐幕。这个他们是指的利未人，是各要占地位，他们要守神所吩咐的，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和器具。圣所的器具不能挨近，就有一个界限。这个工作有一个分工，也可以有一个界限。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只有亚伦子孙可以挨近，可以挨近，但另外不能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你触犯了神的命令呢，你一定要死亡。只是外人不可挨近，那你别的支派更谈不到。所以这回流变支派闹事是更没有道理。你流变之外是你以外的，你根本不是利未人，他还要闹事，不可以挨近。就这两边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这个叫增进警醒服权柄，各守吩咐，就是要增进要警醒，还不够，还要服权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就是神吩咐亚伦的，你这些利未人要听亚伦的话，忠心警醒，要服权柄。那边就是不守本位，插入云中。你太高了，你高的简直插在云里面去了，就是不守本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服权柄，一面是守本位。作为利未人来讲，谦卑遵命；那边就是狂傲自欺。这亚述啊，这个大相伯术啊，高的不得了，你狂妄自欺。这边是要谦卑遵命，所以做利未人怎么做？谦卑警醒看守 这特别地方要看守整个的帐幕，要守住，要看守，看守会幕，办理帐幕的一切事，比如宰牛宰羊啊这些事，那怎么带领人帮助人去献祭，谦卑警醒看守，看守就做守望祷告警醒啊，随时不要有破口啊，看守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什么又叫你极其高大荣美？谦卑看守，仅仅这是我们的本分，却没有让你去像这个香柏树一样极其高大荣美，荣美的只能自己美了，让人家人人都看见，所以太高就人人都注目，众目都来盯在你这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就要服神全力，那边就是应该占神地位，应该什么呀？那边是不占地位，那边亚述就是服什么占神的地位了。你插入云中，你可不是占神的地位吗？你高了再高，再高，这边神是让我们服神的权利，我们不要占神的地位。五六两节说，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，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，所以可见的，免得再闹可拉达，就要看守好圣所和坛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，所以利未人要知道是神特别拣选，无论是亚门子孙还是利未人，都是神特别分别为圣拣选，归给耶和华的，是给你们为赏赐的，为要办理会幕的事，就是说利未人是给亚伦为赏赐的，神赏给你这么多同工，所以你要宝贝这些同工，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跟你配搭，是神赐的赏赐，所以你忠心做祭司，神给赏赐，这个赏赐是什么？同工，这个赏赐叫利未人。是两非相对，蒙拣选归神，蒙拣选呢归给神，这就是这个利未人，是我拣选他们，从以色列当中拣选，所以拣选之恩呢，我们这里一种就是普通信徒，我们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就拣选我们，但是侍奉神是拣选了再拣选，这你在教会普通信徒里面，神又把你拣选出来，是拣选之恩呢，我们要记得。神拣选，蒙拣选，那你要归给神，是归于神的。那么就是别忘记，你是享受神的丰盛。那么就是种水深水，你是扎根在哪里？你所以长那么高大，你有种水深水，有江河都围绕你，所以别忘记你是享受神的丰富。所以那边的意思就是饮水思源。我们只顾喝水，你不知道这个源在哪里。源头是谁？是神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就没有活水。你会长这么高大吗？所以对他这边来，作为立位人，你也别忘了，你是神特别拣选，知恩感恩。所以两个相对，一面是饮水思源，这边特别讲到水，水就是神的丰盛，活水就全源，种水呀、深水，江河的围流，这边就是知恩感恩。做祭司，做立位人，我们天天不但是彼此要联合，而且与主联合。我们这立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联合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与主联合，那边享受丰盛。你跟主联合的时候，你一定享受丰盛。这边是蒙赐赏赐，是把什么给你？是把整个的立位人给你亚伦作为赏赐，所以亚伦更加要忠心。更加侍奉好，蒙赐赏赐，对着那边江河为流，大小江河都围绕你为流，所以你才这么高大，枝条繁多，又更加发旺，这恩典不能忘记。所以这一段又恐惧战惊，又要知恩感恩，我想就主要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既是立位的生命，我们属灵的丰富，我相信远远超过那边的重水深水，江河为流，主就是生命活水，我的源头都在你里面，主就是我们的源头，要别忘记给我们的恩典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看，对着那边第五节了，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，就是幔内当然指的至圣所了，你要看守不但是香坛祭坛，连圣所里面你都要紧紧一同守祭司职任，你们要这样供职，我将祭司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，是又一个赏赐。这个赏赐是什么？是给你 神，你能与神同工，你说这多大的恩典，这是赏赐来侍奉我。说安静的外人必被治死，这是第二次提到外人不能这样啊，不能安静。第八点，耶和华小于亚伦说，我已将归我的举祭，就是以色列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管，因为你受过膏，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，当作永得的份。从第八节以后就讲了祭司当得的份，不但当得，而且永得，而且是最好享受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老看，哎呀，怎么我享受？我们再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忠心？我们有没有守职？我们有没有站定位？我们有没有啊警醒？我们对职分有没有真的配得过？所以那你就不必考虑我吃的如何，我穿的如何，我的生活如何，我的家庭如何，甚至我赐给你，后面也讲的全家都蒙福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啊，这个七节八节对那边的第五节，这边守祭祀职任，那边就发旺多结果子，一定会发旺，繁多枝条繁多，当然到处都是果子。问题我们有没有守住？我们今天最要紧读经祷告侍奉神，见一个传一个，见一个帮助一个，这就是我们的职分。你守住祭祀的职任，那么就发旺多结果子，这边你就会享受永得的份，那么枝条长长高大，你枝条越多，那当然你消耗多，你吸收的也得多。这个神说你不用发愁，我给你享受永得的份。所以当我们枝条长长的时候，又长得又高又大的时候，小心你别忘乎所以，你要恐惧战惊，你知道一切都是恩典。这边神说，神又小于亚伦说，我将归给我的举祭，就为以色列一切分别为圣，我都给你，你看多大的恩典啊！交给你经管，而且呢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。你是发出我的儿子，你不是儿子，你是子孙后代，一代一代神都赐福，享受什么永得的份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可以说这边是呢特殊的职分，你享受，就是说你神赐给你特殊的职分，神也给你特殊的享受。所以想想是不配呀、啊，我们真是不配。我们天天吃的什么举祭，人家分别为圣，献给神的，叫你来经管，用你受过膏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那面那一棵大树也是这样，那面真正是这个亚述，这个亚述大王啊，是比作这一个高大高大的这个香柏树，那真是特殊蒙恩，得天独厚，没法形容的，多么的蒙恩呐、啊！啊，你枝条这么大，你这个样子，许多国家都来追随你，你够蒙恩的了。但是恩典中应该怎么办？底下再看第九、第十，就是最第六节。以色列归我，归给我的至圣的供物，就是一切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因为这些我们知道都是可以吃的，是吧？可以享受的。其中所存留不经火的，都为至圣的物。这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至圣。就以色列献祭的东西，不是都经火，不是都烧了，总有留下的，没有经火的。分别为圣的这个至圣物，你说搁在哪里？绝对不能糟蹋，就是归给祭司享受，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。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，你要吃，吃就是享受。不但是说你享受物质方面，你饿不死，你给你丰盛，更要紧，至圣的物就代表主的道，主的道，主就是那个素祭的饼，无酵饼，主就是那个赎愆祭的肉。赎罪祭的肉，那个牺牲的肉，所以主的肉是可吃的，主的血是可喝的，主的饼是让我们能够什么因道成圣，真理成圣。所以这个东西是至圣的物，那也就是要求我们因吃主的话，你要吃，你要享受，你要吃透赎罪，那我们本身也成为至圣。我看这个就是主的道啊，在新约里耶稣怎么讲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没有主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圣，更谈不到至圣。凡男丁都可以吃，你当以此为圣。至圣的物是特别，为什么提男丁？因为你准备要承接圣职，承接圣职，那你就要吃，成为男孩子，男丁。 病代表神所兴起来的功能。你要吃，你不吃透，你不装备，你怎么样去做祭司？亚伦儿子孙子一代代都要过去，你要继承，所以男丁要吃啊，要吃。今天我们都是男孩子，请把我们兴起来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享受至圣的物，那没事，列国都在印下，所以你多吃，列国就来与你蒙恩。列国呀，这个听到列国大国的人民都来，你不享受至圣的份，你里面贫穷哪个来？所罗门开拓智慧是神给他的，不错，只是后来所罗门在恩典中堕落了，骄傲了，放纵了。所罗门真是有智慧，所以这个十八女王都神乎所设，没有一个问题所罗门答不出来。所以说就是这么丰盛，所以这边享受至圣的物，那么列国都在印下，而且恩及飞鸟走兽，那么飞鸟走兽我们这里可以代表外邦人、不配蒙恩的人都因着你蒙恩，神可以把你兴起来，让很多人国内国外都因你蒙恩。这边这边就是凡男丁都可以吃，吃吃吃，那么就会，那么就恩及飞禽走兽，飞禽走兽都在你的印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叫吃？因道成圣，蒙保守，这是唯一让我们蒙保守的秘诀。所以为什么特别提亚伦子孙做祭司？做祭司最要给人蒙保守。可惜那边这棵香柏树一时蒙恩靠不住，他根本不会蒙保守的，因为他不告诉所以你不吃，不吃书卷，只是自己这点老本儿，那你也不过是像亚述大王一样，也不过像这个香柏树一样，发旺发旺一时，一时蒙恩靠不住。对着这个怎么办？怎么蒙保守？因道成圣，蒙保守，是至圣的物啊。所以犹大书二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什么？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这是我们蒙保守的最要紧的这节圣经。在灵里祷告，怎么样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，一直到永生。你叫怎么样蒙保守？所以犹大是靠什么？怎么样蒙恩蒙爱蒙保守？那就要主的道，天天主的道来造就我们。这就是九十两节，我们再看十一节、十二节、对第七节，你今天所见的举荐并苗地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你就足足享受。我也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凡在你家中的洁净的人都可以吃。所以做祭司的家里的人要洁净，你别说你过你自己圣洁，儿子圣洁吗？女儿圣洁吗？都要圣洁，你家里洁净的人都可以吃，就不管男女了。凡油中还有十二节，新酒中五谷中三样，油酒五谷这三样都是我们灵里也不能缺少的，肉身上也不能缺少的。哪家不能缺少油，也不能缺少酒。在诗篇一百零四篇给我们解释了，酒能悦人心，代表圣灵充满呐、油代表什么？油能润人面，使你脸上都发光。这个什么呀？酒我们这也代表酒的爱，你被酒的爱充满。所以良人说，你的什么？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加尔也同样说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雅各书双双都在说，你尝到了吗？酒的爱比酒更美。你要有酒，有圣灵充满，还有什么五谷酒得到。所以那个诗篇里说，酒能悦人心，油能润人面，粮能够养人心，使你丰盛啊，使你长大。所以这些呢，治好的就是以色列所献给耶和华出俗之物，我都赐给你。出俗的就是代表最好的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次亚伦享受什么？永得的份，又是什么治好的，又是什么出俗的，都可以亚伦子孙享受。又是摇祭，又是举祭。摇祭举祭的意思就是感谢，在前面现场的感谢祭，感谢而献的，也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我把它分别为圣，我摇一摇，我举一举，归给圣。分别为圣，还有感恩的意思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扎根水旁，你别忘了，你今天所以发旺，因为你扎根在水旁。这边就是扎根主道，要扎根在主的道里，这 个永得的份都在这读得到，最好的享受。那位是扎根水旁成龙美，你怎么成为龙美啊？真是被神装饰的这么荣美，那是因为你扎根水旁。那对他这边全家享受永得份，全家都蒙恩，这边成为荣美，那边全家蒙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享受粗俗之物，那边是享受神的丰盛。你扎根水旁，你是享受上帝的丰盛。可惜这些列邦啊、列王啊，他们都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神的恩典，虚心四品神。底下呢，我们再看啊，还有就是洁净的人，享粗俗涌现份，又是粗俗又是涌现的洁净的人。你看对的那面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做洁净？那么你要做神原种的松树香柏树，虽然你比不了这个亚树这棵香柏树高，你可真的要做神原种的。什么叫神原种？你住在主的里面，那个松树和香柏树，对着这边就是洁净的人，做洁净人。你要在神园中，我们从来不羡慕世上的高大，他怎么有地位、有权、有势、有学问，我们不羡慕。你要做神园中的，这就是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三、十四。再看十五节、十六节两节，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，连人带牲畜，凡投生的都归给你，所以投生是归给亚伦子孙。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，赎出来，那个在前面也讲过了，用牛羊来赎啊，赎出来，总要赎出来。不洁净的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，因为他不洁净，所以要赎出来，就是不能献上。其中在一个月以外当赎的，要照一所固定的价，按圣所的平，用银子五十克的赎出来，一十克的是二十吉拉。仅仅五十个了，把它赎出来。这个在利未记二七章也提到，那民数记也提到。那你用什么标准呢？用按圣所的平，那这就是标准。什么叫圣所的平？就是神真理的标准，属神的那个要求标准，而不是世俗的那个。因为度量衡哪个国家都不同，你用什么标准？今天人的标准太多了，这国家有这国家标准，那国家那个国家标准。不同的思想意识都不一样，所以两非相对。这边投生感恩归神，投生的归给神，在民数记前几章特别讲得清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家这个所有投生的，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蒙神救赎，借着逾越节羊羔，免掉了杀长子之灾，所以神说以色列投生归给神。那利未人呢，就代替以色列归给神了，所以投生应该感恩归神。那位是荣美成荣美，不知感恩，不知恩。你哪来的荣美？你应该知道你的荣美是哪来的。所以亚述也好，历代的这些统治者都是一时了不起。你荣美，你成为荣美，你却不知恩。这边你要按圣所的品，那边是按照世界的标准。你荣美了半天，你的一切所追求都是世俗的标准。我们今天要有什么标准？属灵的标准，神的那个标准。那你用这个银子来赎，当赎的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我想第一段最要紧的，求主给我们啊，咱要忠心侍奉神，更要谦卑感恩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七节到三十二节，那么十节到十八节，千世主享丰盛，自高忘恩必败。下面就讲了亚述的结局了，也就是埃及法老的结局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你要谦卑的侍奉主，你才能够享受神更丰盛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也还是从以西结这边第十节开始，十节。所以人的高傲，人的一切的发旺来，不过是一时，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样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应该高大，瞬间插入云中，就心骄气傲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你在某一方面有一点特长，就容易骄傲起来。其实其他方面也不怎么样，但是就容易骄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瞬间插入云中了，谁跟你比不了了？就插在云里面，那不是最高吗？高在云层里头去了。 你就心焦气傲，神说我就可以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信的人，他必定犯他。神来对付，神天天就要对付一切的心焦气傲。我们看乌西亚王他这么好，开头说得到上帝非常的帮助，各处他都是开展啊发往，再怎么最后就是心高气傲，以至于行事邪僻，跑到殿里面去烧香，后来啊长大马蜂直到死都没有悔改啊，都没有得意志，心高心焦气傲。一个亚玛谢犹大王啊，亚玛谢啊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就打了一次仗啊，打胜了战胜了以东人，杀死了一万以东人，哎呀马上就心焦气傲起来，就要去跟人家以色列去挑战，结果后来败得好惨呢。就不要心焦气傲，骄傲在什么？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以说你这么骄傲嘛，我因他说这个，我已经驱逐他，我把你赶走，驱逐。前几天我们读到这个推罗王，不是吗？瘦高比作这个瘦高的基洛伯也是这样，因美丽而骄傲，因资产而骄傲，因智慧而骄傲。哎呀，有的是骄傲本钱。我们有时候什么没有还骄傲呢？这个老旧人就是骄傲，骄傲就是不悔改的意思。你说骄傲我有没有？你不悔改，你到现在不悔改，你就是一个心焦气傲，而且还有理由，不悔改都有理由。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盗的，将他砍断气掉。你不是高吗？现在我把你砍下来，你是高也高不起来了。老旧人就形成高，他的枝条落在山间的一切谷中，谷就最低。你最高是让你在谷中，你掉下来了。他的枝子折断，落在他一切的河旁，地上众民已经走去，离开他的印象。这不是叫众叛亲离吗？你一高，你了不起，甚至我把你砍下来以后，哪个还要你啊？人家都离开你，众民已经离去，离开他的印象，也不要受你的保护了，吓你吓坏了，人家都躲开你。空中飞鸟都要竖在这败落的树上，最后就剩下的飞鸟禽兽在你这个败落的树上。特别形容你这个树是什么？刚才是荣美的大树，是吧？刚才我们看第一段，现在变成个败落的树了。所以我们看着太多了，我们自己更要恐惧战惊。那我们看啊，有些传道人，哎呀，原来这么美，这么美，现在一点都不美了，荣光失去，跌倒堕落。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站定啊，站定啊，不要成为一个败落的树，只有田野的走兽卧在它的枝条下，好似水旁的猪树。第十四节什么意思？大家受警戒，水旁的猪树，还有其他各个国家呢，其他很多的工人呢，其他的我们周围的人呢，就是表示你我不因高大而自尊，也不将树箭插入云中，哪个不要再插到云中了？七星是比神，是吧？不要再骄傲。别因高大而自尊，自尊做王了，自尊成为神了，并且那些得水之人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之力，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层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思想阶级呢，在传道中告诉我们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啊，我们常常骄傲啊，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了不起，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切事情都有一个终局，我们要常常想到终局，人常常不想终局，我现在了不起，你都不知道你明天如何、啊、这句话在哪里呢？大家自己可以看传道书第七章，那我们要谦卑，不要居心骄傲。第七章的第八节，事情的终局，人不想终局啊，我们多要想一下自己的结局，将来在主面前怎么交战。强如事情的起头，你起头很好不算数，你要到底是得胜。所以昨天呢下午我们同工给我们分享什么？月色，这月色是什么得胜？天天的得胜，而且是到底的得胜。所以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所以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恼怒生在愚昧人的怀中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思想，他不思想，你不思想结局，你都不知道你将来如何。所以这些呢，你多想想，你转眼之间你就到了阴府去了，就是结局，你到了永远灭亡的地方去了。谁到阴府去了？阴间呢？那个财主不也是高傲吗？ 门口有一个乞丐叫拉萨路，他可能连眼都不加上眼，什么臭肉啊，什么剩下东西就扔出来，你爱吃不吃？这拉萨路与狗做朋友，所以一个卑微的人就谦卑到底，到蒙恩点，结果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哎，这个你就到应付去了，你后悔都不行了啊！最好打发拉萨路，亚伯拉罕呐、啊，我走啊！打发拉萨路，给我滴一滴水，滴滴去吧，滋润滋润我的舌头都不行了，没有用了。到应付就是后悔莫及了，到应付就结局了，到结局以下克人一同下去，那是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啊，就都震动啊，啪一直掉下来了，坠落跌倒的声音都哒哒就掉下来了，并且一点一切的树，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应付受了安慰。所以这里就告诉你，我们呢不要做伊甸园里的树啊，本来是应该是最好的树，也都在应付，也都在阴间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啊。人类的，我们从前不是，我们都是伊甸人的子，什么亚当夏娃的子孙，犯了罪，人一代代就是堕落。你没有真的在伊甸园，你没有真的在乐园里，你没有真的住在种子里面，所以也都是下个阴府，最佳最美的树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蒙保守的树，不要做最佳最美荣美荣美，最后成了个败落的树，结果呢？都到背下那里，他们乘坐他的宝贝，在列国中他的印下居住。曾经你保护我们，结果你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。我们曾经也叫别人蒙恩，曾经人也因我们蒙恩，那怎么样？最后呢，大家都向着阴间。第十八节，在这样荣耀威势上，这节对谁说？对埃及说，在伊甸诸树中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原来这个埃及这个树也是在伊甸园中。你这个根也在那里，然而你要和伊甸的诸树一同下的应付，在未受隔离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法老和他群众乃是如此。亚述是你的昨天，你说你不肯受警戒的话，那么也是，所以这章告诉我们就要受警戒。我这章的题目叫自高败亡当受警戒，这个三十一章受警戒非常要紧，神不一定非得让我们把别人跌倒，你一定要跌倒。你看够了，人家跌倒就享受你这个震动，就是给我们震动，让我们的心里真正的被震动。那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这边啊，最后一段十八章，我们要从十七节开始，十七十八应该对十十一两节，开头是两节对两节。只是头上的牛或头上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输，都是剩的，要把它那些撒在坛上。头生的分别为剩的，又是没有残疾的，那你就应该放在坛上献给神。他的血撒在坛上，他的脂油焚烧，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个头生代表基督啊，主为我们成为头生的，也就是出血的果子，他为我们献上。那今天你我也要献上，你这样的献，脂油完全焚烧，干净了一符额。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这是馨香的火祭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蒙神喜悦的祭，神悦纳的祭，是馨香的火祭献给神。他的肉必归你，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给你一样，你都可以享受。所以亚伦子孙享受头生的献给神的，都给他享受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只由权限，那边呢、啊？那边荣耀归己，为什么被砍下来？你太高了，高了你荣美的，你一切荣耀归给自己。我们脂油千万不要偷，脂油根本一点脂油都不能偷。利未记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脂油是上帝的食物，要完全归给神。脂油代表我们的爱，也代表荣耀，应该归给神。所以荣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归于你的名下。这边是馨香火祭献给神，那边是心焦气傲抵挡神，献什么呀？都献给我，老我，自尊自大，心骄气傲。所以一个高傲的人不肯献馨香的火祭，他才不肯献呢。很多人呢、啊，越投生越不肯献给主，就因为你心骄气傲抵挡神。这份馨香火祭要献给神，求主给我们。什么叫馨香？叫甘心乐意献，主就喜欢，主就悦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感恩献上，神悦纳。我是头生的，我不配蒙恩，头生是该死该灭亡的，主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应该献上。 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服侍主，都是有这么一颗心，感恩奉献，所以神悦纳。那你是忘恩犯罪被驱逐，你这么心高气傲，你这一个亚述王，你心骄气傲，甚至我要驱逐你，我要办你，我兴起列国人、强暴人来办你，你忘恩犯罪，那面是感恩奉献，一面是忘恩犯罪，一面是神悦纳，一面是神驱逐。再看十九二十，凡以色列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上座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，就是永不废弃的约，就是神跟亚伦子孙有这个约，永不废弃的约。什么叫约呀？永远不改变，神的爱永不改变，是跟你立了约了，不废弃的意思。二十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你的产业，我就是你的份，你的产业。所以你有了主就有了一切，所以说祭司立位人不要分心，全职全职，我们常常根本没有全心，整个的心给主，我是你的份，神是你的份，你还饿肚子啊？啊，老婆老婆孩子养不起啊，是你的产业。大卫都这么说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份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们每个人主给我们一份，而且是永远的言约，是永不废弃的，两边相对，神是永得的份，那边是遭遇众叛亲离，这边是连你的儿女都一同享受，那边是什么？所有跟从你的、保护你的或者随从你的啊，就是在你的印象呢，大家都离开你，因为你被砍下来了，你成了败落的枝子，啊，那边不是吗？成了一棵什么树啊？成了一棵败落的树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高大被砍下，为什么高大被砍下？对他这边不什么呀？不以神为产业，他不是以神为产业。这边神立言约永不废，神给我们立约是永远不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改变，他的约就是他所启示、所答应的，他不会废弃，永不改变，永不废弃。对他那边就被砍断，永远被弃。永远的被弃掉。那底下我们再看，这边是21、22对那边的13节，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这讲的十分之一了。以色列，你看看多少人，每一个以色列民都要献上十分之一。这个十分之一出产的给谁？我已经赐给利未子孙的业，这就利未的产业，享受十分之一。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以色列不能，因为神已经选出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，你们为什么要随便冒犯？等于不可以冒犯，不可以挨近。所以这些人要留意听清楚，两边相对。众所托赐酬劳，你众心所托。神赐你酬劳，那么敌神转眼败落，你成了一个败落的什么枝子了、树了。你敌神转眼败落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正是相反。一面是享受酬劳，享受酬劳；一面是遭受报应，遭报；一面是蒙神特别拣选，立为人呐、啊。蒙神特别拣选，所以我们要蒙恩蒙爱蒙保守。那边是成为败落的树，本来你是荣美变败落了，所以不要哎呀好荣美啊，蒙神拣选当然很荣美，但以后可以成为个败落的树。这就是提醒我们第23、24。我们再看对第14节，唯独立位要犯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，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，你不要去制产业，因为十分之一就是他们的产业。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，我以赐给利未人为业，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。所以我们这个以色列在12个支派分地的时候就没有利未这支派， 因为立位这个月色有两支派，所以结果还是十二个支派。而唯独立位人为什么不分地啊？因为他们在会幕里侍奉神，十分之一就是他们的产业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神就是安排在他们得地之前，所以神吩咐立位人给他们48个城居住，那就是给他们城居住，所以这不是产业，不是地业，啊，不是地业，让他们好好退休，好好的侍奉神。那这里呢，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一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感恩奉献，以色列呢，就献十分之一就是感恩奉献的意思，向神感恩。那面是忘恩之高，这个你以神为产业，你真正是蒙恩典，住在主的里面。那面是下到阴府，阴间成为你的产业。这边是享受举祭为产业，举祭献给神的，举祭摇祭，我们这都献给神的，但是立位人祭祀都会享受的。那么不再自高忘恩负义，你下的应付了你还自高吗？所以我们真是看到啊，转眼之间这个结局就来到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保守，就天天在他的恩典中恐惧战惊，不然的话你转眼就下了应付。25-26是对15节，因为圣经摩西说，你小于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利未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从以色列中呢，就是这一段从25-25节开始，就利未人你享受了十分之一，你也要奉献十分之一，所以我们今天天天享受，我们也要奉献，你不能拿了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你就给自己享受，你也要感恩。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有感恩的机会，先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神。这个举祭要作为你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，这样你们从这里应该到26节啊，两杯相对，感恩献上十分之一，那么忘恩继续悲惨，你越献越蒙恩。实在是这样，你越奉献越蒙恩，你不肯奉献，你忘恩，那么结局悲惨。这个感恩快乐，那么是凄惨发昏，那么凄惨就是发昏，种自田野的猪就跟着你，是吧？这个是感恩，你想啊，你越奉献你越快乐，感恩快乐，那么凄惨发昏。第二次看27节呢，27节以后告诉你，你献的这个利未人献的十分之一给谁呀？是给亚伦子孙的。会给祭司的，祭司亚伦。我们看27节，这举祭要送给你们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。你看看这句话，就说明举祭所奉献的多么的丰富，如同场上的谷，又如满酒榨的酒一样。所以你自己根本享受不完的，所以赶紧要多奉献，多多拿出来。所以神的恩典是什么？神给我们享受的恩典是场上的谷。丰丰富富的，他的恩典就是他的道，你享受他丰盛的粮食、灵粮啊，满酒榨的酒，你享受他丰盛的爱，那你应该怎么做？这样，你们从以色列所得的东西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，你吃不了喝不尽的，你要拿出来，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，所以感恩同享举祭。大家同享嘛，那么你敌神都下阴间，你们一块享受阴间，你抵挡神都下阴间，这个感恩同享举祭。那边你一摔下来，列国都震动，列国都震动，所以我们听见这一个高大的降魔柱掉下来被砍断，我们有没有震动？要震动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同受激励，这么多奉献呢，拿来了。这个做祭司的，我想一定也是受激励，同受激励。那么是列国震惊，大家都被震惊。也再看29-30、29-32节，对那边的17节，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，要从其中将治好的，我们看什么份呢？治好的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所以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献给耶和华为祭。所以我们都要献举祭， 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，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祭，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，如又如酒榨的酒。你这个举祭献上，你看多丰富。也可以说你这么多你就要献，也可以说你越献越多，那你场上的粮吃不尽，你酒榨的酒也喝不尽。这两节圣经，这边是治好的献给神，这特别强调献给神的应该是什么治好的。有的人呢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我等头发白了，等我退休了再给神给主。有人说我老了再献给神，年轻我舍不得。你没有把治好的献给神，你经历最聪明最智慧经历最丰富的时候，脑子也最好的时候，那你给献给神，等老了你的老掉牙了，你的精力都没有了，你那个时候才献给神啊，治好的献给神。对的，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最美的都下坑，最美最佳的时候都下坑里面去，因为你平常你最好的不敢献给神啊。好，你最美的上帝也不欣赏，哪个去欣赏你啊？地上有学问多的是，你们都下坑了、啊，最美最佳的应该给主，不给主舍不得，跟主还讲理呢。哎呦，念了这么多书快可惜的。是啊，有些是大使徒不是吗？这个玛利亚啊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这个女人是不是真拿她香膏啊可以卖30两银子啊，这个是何必这样枉费呢？主不这么看，主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玛利亚把她一生的积蓄最美的献给神。你不献给神，你最美的都下坑，你有什么意义？你到头来就一把空，一把粪土，发了一把粪土一样。治好的献给神，你不献，那么最美的都下坑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同被杀下阴间，不但下阴间呢，都是被杀了下阴间，同被杀下阴间。这边是因为什么？告诉你，因为你治好的不献给神，有钱不给钱。有人是有才也不欠，有智慧也不欠，有才能也不给主，也金钱更舍不得，不知留多少代。那么你因为你不肯献给神，那么将来你都下阴间了。这两个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节啊，最后31、32对那边18节，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，这原是你们的赏赐，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。你看上帝都想着我们，那上帝就想我要酬你的劳，我想这个比老板给你工资都好，酬你的劳啊，给你享受啊。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，就不至于因着罪走误担罪。所以担罪不担罪里也有这个原因，什么原因呢、啊、该献的不献就担罪了。所以最近啊，我们也请财，我们神的家是啊，你该献的没有献，那你担罪，你献上治好的，你就不至于担这个什么，不至于因这个误担罪。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的圣物，免得死亡。最后一句是一个警告，不可亵渎以色列的圣物。什么叫亵渎以色列圣物？该献给神的你归给你自己，这是谁？以利的家。以利的家就不尊重神的圣物，就是亵渎了神的圣物。你把神的圣物当作平常，你吩咐仆人拿着3尺叉把以色列献给神的你都插走，你都漏走，你都为自己不肯献给神。在我们的财务当中有一部分是应该献给神的，或者你许过愿，但是后来咱们舍不得了，后悔了，不要做亚纳尼亚撒菲拉。亚纳尼亚撒菲拉怎么样？就是亵渎了圣物，结果怎么样？扑倒在彼得面前亵渎了，欺哄了圣灵，免得你死亡。那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。以利全家就是这样，以利不疼不痒，说儿子几句，实际心里想你多拿一点好啊，我可以多享受一点。这两边相对，感恩荣神，那边是夸耀威势，那边最后一节就是指着埃及了。这样荣耀威势上，在一点注释中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所以这个18节和第几节啊？和前面啊，和前面那个31章呢？最前面的时候不是也讲了亚述吗？那不是讲了埃及吗？第2节，两头都讲埃及，当下讲谁呀、啊？讲亚述。就是你这么骄傲，你认为这个 位置啊，之上啊是没有可比的。那么上帝说，我把亚述来给你做个比较，你就应该谦卑吧。你就说你还要跟谁比？亚述曾经比你还要强呢，但是怎么样，被砍下来，成了败落的树。所以在这样威荣荣耀位置上，在一件诸事中，谁能跟你相比呢？然而你要和一件诸事一同下的音符，一样的结局，一样的结局，在未受隔离的人中与被杀人一同躺卧。那这些人都没有受过隔离，所以这要紧，我们里面要受隔离，里面受隔离。受隔离的人真正谦卑，在十字架夸胜，而不是在肉体的夸胜。那对他这边的两杯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件事感恩荣神，那边是夸耀威势，一切就夸自己。有人就不夸别人，夸儿子，夸女儿，你真没得夸了。还有夸丈夫，我的先生如何，你夸来夸去，那你根本不会感恩荣耀神。所以我们享受很难的，我们要感恩。这边是全家同享神恩，你和你的家属，特别是你的家属，很多人奉献了走不上来，就因为有家属。家属算什么？遍地满了神的丰富，也怕家属养不了，全家同享神恩。那么是列王同家音符，你所有的王包括他们的一切一切，大家都在音符里面。一面是荣威都归己，这边是将治好的举起，治好举起来就是献给神的意思，你要将治好的举起来，那边呢荣耀威势都归自己。所以这边是神更赏赐，那边是神加倍的惩罚，所以这边神还要赏赐你，越举神越赐福给你，那么是神惩罚。最后一个意思，不可亵渎圣物，这边警告，圣物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，我们不能偷神的荣耀。所以马拉基书为什么第三章说他们要受咒诅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怎么样抢夺了神的圣物，把应该归给神的，应该放在库里的，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不拿，你就抢夺神的圣物，所以受咒诅。但神说你可以试试我，如果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放到我的库中，你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什么，大家说天上的仓库，我请服于你，我都倒在你身上。所以你亵渎了圣物，对着那边什么不可心高气傲，两个教训。那边讲完了，讲完了亚述了，你爱情应该怎么样，不可心高气傲，这边不可亵渎圣物，这就是让我们大家都受教。还有这边要尊重圣物，那边就心受隔离，你心里面要受隔离，这样的人就会尊重圣物，你看重圣物，你看重归给神的份，你应该觉得不配。所以我们看小塞门实在是给我们提醒，他这么高兴这么跳，就是看重神的圣物，看重圣物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心受隔离，真正求着让我们的心受隔离。心受隔离的人只夸自己的软弱，而长十字架夸胜。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，第十五节，那我们这是长十字架夸胜，因为前面讲到，我们今天不是接受哥罗西二章的第十一节吧？我们今天不是受人手所受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刚才不是三章啊，第二章哥罗西书二章是吧？二章十五节，十一节到十五节。我们真正里面受隔离，你会看重这个圣物，这是归给神的，我不能偷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十分之一包括时间，包括我们的精力。所以有一位弟兄啊，他一天打这个什么上网什么玩棋下棋打，我说你亏欠主啊，我就警告他，你这条命是神给你的，你亏欠主啊，你这么几个小时一玩就四个小时而已，就这么玩。他也没犯什么罪，他也没跟别人打牌赚钱，就自己跟自己下棋在网上。至于的呢，你的时间你没有献给神，你没有奉献给神，所以我们一切都要看重圣物归给神。因为我们天天享受的什么场上的谷满酒榨的酒，丰丰富富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在他的道理，在他的圣灵里面，酒也代表圣灵，圣灵天天充满 走到天上去嘛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回报神的大恩，不要做亚述大王，不要做埃及法老王。所以今天两边的教训，就我们要知恩感恩，要忠圣职，要谨守神给我们的职分，天天感恩谦卑。好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不高傲不收获，列国天下列国万人都受他的迷惑，所以我们不要收获，不高傲不收获，忠直信从得地，忠直信从得地。好，我们。